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又来到我们新约中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雅各书。雅各书一共有五章，是雅各所写的，写作的时间大约是在主后45到50年，也有学者说是在主后58年到62年所写成的。这本书根据传统来说是在耶路撒冷所写的，受书的人就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信徒。雅各书写成的目的是在患难的痛苦的环境里面来给读者信心和行为各方面的劝勉和教导，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信心与行为的对照。本书的要节在2章的14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雅各书被称为是旧约智慧的文学，因为这本书它是言简意赅的金句很多，而且这本书里面的格言与旧约的箴言很类似，所以也被称为是一本新约的箴言书。此外，这本书的语句和神学的意味和主耶稣的教导非常的相似，尤其与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教训很相同。雅各书里面一共有34处的经文，都可以追溯到主耶稣的教训里面，其中有25处是在登山宝训里面可以找到。雅各书是一本专门论到基督徒实际生活的书卷，也是信徒生活的行为手册。他强调信心必须要有行为来配合。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从头到尾把真实的信心与信徒每一天实际生活的经验来结合在一起，强调真实的信心能够忍受试炼，能够遵从实行神的话，而且在面对生活中各样的问题应该有的正确的态度和行为。所以这本书强调信心行为两者都要在基督的信仰上是同样的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雅各，雅各他本来是主耶稣的4个弟弟之一，主耶稣有4个弟弟，雅各、约西或者称为约瑟，然后西门、犹大，记载在马太福音13章55节、马可6章3节。雅各跟其他的兄弟一样，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拒绝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但是后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他才信的，哥林多前书15章7节记载。而且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也是教会的领袖，并且呢他还处理了第一次的教会大会的事务，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得到众人的爱戴及悦服。他是一位很重摩西律法的人，而且他严谨的生活，并且他时常的祷告，据传说他因为常常的祷告以至于膝盖都长了茧，厚得像骆驼的膝盖一样，所以人家称他为义者雅各。雅各他长期的住在耶路撒冷来管理教会的事务，在那里与各地到访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有接触的机会，并且他以教会监督的身份向人来劝勉。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知道，雅各他是很关心教会里面里里外外各种的问题，他看见了有不少社会的问题好像渗入到教会里面，就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平，做老师的言语又不检点，对主的再来的盼望也不够切，所以他就以教会的长老的身份来写这本针对各种问题。从这本书里面所讨论的问题和背景，就像里面提到会堂为病人抹油，都反映出这本书写成的时间似乎在第一次使徒教会大会以前，也就是在主后45到50年之间。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本书写作的日期应当在更后面一点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8年到62年。这本书主要的对象是给散居在各地的犹太的信徒，因为雅各是身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总负责人，他常常接待来往的犹太信徒，所以他写书的对象就是以这些人为主。 下面我们来看看雅各书这本的大纲。雅各书的大纲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是讲试炼与试探。第二章到第五章是第二大段，讲的是信道与行道。这里面对信道与行道有许多的举例，在第二章讲到不可以偏待人，然后信心与行为的关系。在第三章讲到舌头的制服以及天智与地智，是天上的智慧还是地上的智慧。第四章讲到是世俗还是神的恩典，并且讲到不要论断人，要靠神不要靠己。第五章讲到不要为富不仁，要忍耐到底，并且提到祷告与治病的关系和死罪人转回。在看完这本书的大纲以后，我们来看这本书的内容。首先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我念给你们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这里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试炼、试验和试探。雅各书的读者，他们面对生活上各种的困难的环境里面，所以作者就很详细的、很清楚的来解释各种困难的性质以及应付的方法。在描写这些困难的时候，圣经里面用了试炼在一章二节，试验一章三节，试探一章十三节这几个字来表达。其实试炼试探的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它们有正面有反面的意思。在正面的意思，也就是没有任何不好的含义，表示试验的意思。从负方面来讲，这个字是表示试探，是指的各种的引诱，指的有从内心产生的不正当的欲望，也有从外面而来的灾祸，就像逼迫。作者在一章二节提出来，百般的试炼原都是信徒信心的试验，也就是一种考验。我们生活的困难只是信心的试验时，真假的信就随即的验出来。因为一个信心经历到困难的炼境以后，便把渣滓除掉了，真信还存在，以后的困境再来的时候，就有了忍耐，也就是有耐力能够应付。所以作者就劝告读者，在各样的试炼里面，要当作是一件大的喜乐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如果在试炼中以为大喜乐，那是很与常理相违的。但是如果我们要看它背后的意义，才会产生大喜乐。在一章十二节也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这里讲到，如果试炼是出于神的话，那个纯粹是为了锻炼信心而做的，而那种试炼是让人有福的。这种试炼是以灵命的晋升为目的，是一种试验。所以当一个人经历试炼以后，假使他没有跌倒，能够忍受得住，他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冠冕就表示得胜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永生。永生就是神的应许，是给那些爱神而不因试探而放弃的人。在十四到十五节里面讲，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出诱惑来，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讲到，如果人在试炼的时候被恶所胜，他不能够怪神容许试炼在他身上发生，因为神不会用试探叫人跌倒，神只会用试验来考验人的信心。如果人在试探里面跌倒，是因为他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出诱惑的。所以作者又用拟人的法的语词来描写，就像一个私欲怀胎生罪，罪生出来以后就长出死来。所以 从这里可以看见整本书有关试探的教训。试探的来源有三个，也就是指的百般的试探。试探有从生活方面环境里面来的，这就从一章的九节到十一节，雅各指出有些贫富不公这方面。然后试探也有从自己的私欲而来的，就是一章十四节。试探也是从魔鬼来的，在三章十五节、四章七节，所以一定要抵挡它，因为魔鬼利用私欲、利用世俗这些媒体来引诱人犯罪。所以正确应付试探的方法就是要信心，信心经历过试验以后就生出忍耐，而且也能够把各样百般的试炼当作是大喜乐。雅各继续的解释，人在试探的时候需要有能力，记载在一章的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作者他就告诉信徒，如果在试探里面缺少了智慧，可以向神去求，因为有了智慧就可以知道神试炼人信心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人就很容易在试探里面迁怒神，就会拦阻人与神相交。接着在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七节讲到试探与神的道，也就是人在试探的时候要靠着神的道才能够救人。在一章十九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就是指在态度上面要随时听从神的道，慢慢的说就是自己的意见想法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就是指不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反抗，而且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不但要领受神的道，并且接下来说要行道，要听到以后行道。要怎么样子行道呢？正如对着镜子观看，要行出来才不会忘记所听见的，而且在行出来的时候才会看见自己的不足和败坏，才能够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这样就不至于看了以后就忘掉了。从第二章开始，接着就是来讲信道与行道，并且有许多的举例，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讨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宗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我们刚才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在试炼中的态度，都要以为是大喜乐，而且在试炼之中如果缺少能力缺少智慧，就要去求神，让神的话来教导，并且不但听见神的话，而且要行出来。接着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就讲到信道和行道，其中第一个讲的就是信道和行道的举例，就是不可以偏待人。在二章的一节到十三节记载了不可以偏待人的劝告，还有不可以偏待人的举例和不可以偏待人的原因。因为神特别拣选怜悯贫穷的人，而且有一个至尊的律法的吩咐，至尊的律法也就是爱人如己爱的律法，是神在新约的时代所给人的旨意，要照着这个律法去行事就得到善报。第二个举例在第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信心与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不能够救人，没有行为的信心也不能够帮助人，也更不是活的。信心与行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对雅各来讲， 信心是建立在认识耶稣是一个荣耀主的这件事上，而且真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真的信心也能够应付人生的各种的困难。但他反对那种鬼魔的信，在二章十九节记载，因为那是一种没有行为做后盾的信。保罗是强调得救是要靠着信心而称义，雅各是强调得救后的称义，得救时的称义需要信心，得救以后的称义就要证实他称义的实在，就要需要行为。所以雅各说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是说一同的工作，信心是因着行为而能够成全达到目的。可见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幼稚的，也是不成熟的情形，唯有信心配上行为才能够显出它的成全成熟。所以雅各以行为来证明一个信徒他称义的地位，保罗是说明用信心来获得称义的地位。第三章的一节到十二节，雅各继续的讲信心与行为的举例，就是讲到舌头的控制。他这里说不要做师父的劝告，以及不要做师父的原因，因为人的话语上很容易有过失，言语代表一个人，问题不在舌头而是在人心。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作者并且用三个举例来讲到舌头有控制方向的能力，一个就是舌头像嚼环，另外舌头像船舵，并且舌头像小火，一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舌头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是像火一样，而且是罪恶的世界，是能够点起生命的轮子。什么叫做舌头能够点起生命的轮子呢？生命的轮子意思就是生命的旅程，也就是人的一生。一个不能够控制的舌头一定会拦阻生命的旅程，甚至于也会毁坏人的一生。并且舌头也是没有人能够制服的，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常常它的颂赞和咒诅不分，就像一个泉源里面会生出甜苦两种的水，或者一个树可以结出两种的果实，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强调人要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在第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作者继续的来讲行道与信道，就讲到天上的智慧与地上的智慧。一个真假智慧的表现是什么呢？一个认识神的人就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应付人生各样的坎坷或者是问题。三章十五节来讲，真智慧是从上头来的，真智慧有九样的智慧之果，它是清洁的，是和平的，和平就是让人和睦，不会产生嫉妒纷争的，是温良的，也就是体贴和体谅的，是柔顺的，是表示容易服从，是蛮有怜悯的，而且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的，就是说不论断不疑惑的，没有假冒的，是诚恳相对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所以这个天上智慧的九个果子，正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彰显所结满的果子，雅各在这里表达的淋漓尽致。而俗天与俗地的智慧又不一样，一个俗地的智慧，也就是假的智慧的人，他心里面是心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这正是温柔的反面。而且这类的人也不应当自夸他以为有智慧，并且他说谎来抵挡真理。这种自傲的智慧也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它不是从上头来的，第二个它是属地的，是代表世界的，第三是属情欲的不属灵的，第四是属魔鬼的。这种的智慧只会产生纷争搅乱和各样的恶事，而且它会与人比，有骄傲没有怜悯的心，排挤人，是偏见的，它与属天的智慧完全不一样。属地的智慧是被情欲苦害所控制的，情欲抵挡真道，而属天的智慧是被真理所控制的，被真理控制就没有假冒。接下来雅各再举出第五个举例，信道和行道， 就是世俗或者是神的恩典，在四章的一节到十节。首先讲到人生混乱的原因，就是因着人的私欲，私欲就会引到争斗，就会引到贪欲，也会引到杀害，并且引到妄求。因着人爱世界的结果，就会产生私欲争斗，而对己、对人、对神，并且私欲也会产生妄求。四章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私欲的祈求或者是私欲的贪恋，在神面前的动机不对，不是为了存着荣耀神而帮助人，而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厌乐，当然得不着。所以接下来讲，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换句话讲，与世俗为友，原文就是很强烈的爱世俗的意思。如果爱神以外的人事物，就是与神为敌。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能够爱这个又恶那个。神所赐住在信徒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在四章的五节到六节，神给我们的爱是这么的强烈，因为爱的深不愿我们贪爱他以外的，神的爱就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他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在四章七节讲，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要顺服神，因着信心产生行为，有了神的恩典能力，就要尽力在行为思想上顺服神。魔鬼已经被打败了，只要我们不要顺服他，要抵挡他，他就逃跑了。在第六个举例，信道与行道方面，就是不要论断人，在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作者他引用耶稣不要论断人的精神，参考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所讲的，来教导读者千万不要彼此的批评，因为当人这样批评的时候，就等于批评律法了，也就是指破坏了律法爱人如己的精神。论断是出于不好的动机，是从骄傲的根源所发出的，不是从爱心来说出诚实话来帮助人。第七个信道与行道的举例，就是靠神或者是靠自己，在四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一个靠自己的人生，就是没有把神放在人生的计划里面的人，他都以自夸来夸口，他无知的没有把他一生里面的计划都来合乎神的旨意来生活行走。就像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节所记载那一个无知的财主一样，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期限，没有把他人生生命的丰富来积攒在永恒的天上。而且靠自己的人生不聪明的原因，是因为生命的短暂。四章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人生应当要有一个更好的态度，而且也不应当以自己所做的来夸口。信道与行道的第八个举例，就是在五章的一节到六节，是指的不要为富不仁。这里讲说是有一些欺压贫穷人的富人，他们不知道末世已经快近了，而且主的审判也快临到，他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第五章第五节讲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第七节讲，弟兄们，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信徒有一个末世观，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一定要审判，所以信徒可以得到忍耐和安慰。反之，那些为富不仁的，他们因为不知道审判要临到，而且也不知道到那个日子财物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亏负人的工钱，逼迫义人。可见一个末世论对人有何等重要的影响。雅各也提到，主是末世的审判官，他审判世人的时间就在门前了，用这一个来劝勉信徒要过一个圣洁生活的基础。对那些忠心侍奉主的人，主要再来是一件值得兴奋和期待的事。再者，雅各认为主再来是一件需要忍耐等候的事，就像 农夫要等候丰收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临到了。所以有三个举例，一个就是农夫的劳苦和等候秋雨的忍耐，第二个他用众先知受苦和忍耐做一个榜样，在五章十节，并且也举出约伯的经历，在五章十一节，来指出神不以信徒的受苦为乐，神反是满心的怜悯，大有慈悲，这也就是信徒在等候时候的最大的安慰。接着又是第十个信道与行道的举例，就是祷告与治病，在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这一段乃是一个行为和爱心的表现。教会的长老对信徒有真诚的关怀，当人在病里面的时候，做长老的奉主的名用油膏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古代油是一个很常用的药品，在这里表示能够增进病人的信心，也作为医治的外在的象征。最后在第十一个举例，就是使罪人悔改，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所以这本书是劝告信徒要在言语、在行为、在爱心、在信心、在清洁上都要活出一个生活来。所以雅各书也是言行一致的书，因为作者是主耶稣的同母兄弟，他和主耶稣在同一个家庭长大，亲眼看见主耶稣从小到大的生活情景，经历了主的讲道，发现了主耶稣的言行一致的。那时候他虽然不信，但是等他信主以后，他仔细的回想，找到一个结论，主所讲的和他所行的完全一致。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十分的强调信徒的行为和信心在各方面都当一致。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纵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